亲爱的家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美翠。这几次都谈着如何抚育新生宝宝，要宠着的，要满足他，要很多说明说明说明说明。我相信你已经尝到了允许跟安抚是对待新生宝宝的最佳利器的经验了。另外一方面，我也相信新手爸爸妈妈因为家里多了一个成员，每天的生活应该是又忙又慌又乏，忙着被宝宝的需要追赶着，再加上如果你收听了我的节目也想照着做，可能会就会更忙乱。我这样说对吗？我这样做对吗？是这样说吗？越想心越慌啊。不只是平常生活工作被打乱，总觉得有做不完的事，身体已经很疲累了，还要什么事都要跟他说明说明。哎，说到这里，会不会觉得这一年就呼噜呼噜的在忙忙乱乱、劳劳碌碌的过程里过了一年了呢？无论你的这一年因为突然多了一个宝宝，需要很多的适应，是多么的忙碌、慌张、疲乏、困倦，我仍然要说，这一年也是宝宝的第一年，可能应该也是你们最容易最幸福的一年了。而且第一年你能够这样对待你的宝宝，我相信他的小小小朋友会被养育得很健康，是个赢家的宝宝。如果是这样，这是很值得恭喜喝彩的。像我自己啊，本身的小小小朋友就很容易被惊吓，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就是因为我是早产儿，所以是在很没有预备好的一个状况下出生的，然后出生的时候又带着病，在我们那个时代啊，好像早产儿很容易得一种病叫做丢高具体的说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就是早产然后又营养不良吧。第二个就是 我可能长得有点可爱吧，妈妈说邻居常常偷偷的把我藏在暗室里，让我妈妈找不到我。大人对喜爱我的方式实在是让我充满了惊吓，以至于我的小小小朋友的惊吓是在我的潜意识无意识里面高涨，到如今还不消停。好，我如果讲到这里，你就会想问说，那什么是小小小朋友呢？我们来看这张图，有三个大圆圈，写着 P2 A2 C2， 然后最下面的 C2 里面呢，圆圈里面又有三个圆圈圈，写着 P1 A1 C1， 然后这个 C1 的这个圆圈圈里面又有三个小圆圈圈，写着P0 A0 C0。 好，这个 P0 A0 C0 这三个圆圈圈就是代表着出生后到一岁的我，那这个 C0 呢就是我所谓的小小小朋友。当宝宝迈入第二年，就是进入抚育 C1 小小朋友的一年，抚育的方式就越来越复杂咯，要注意的、关注的广度啊、深度也不甚相同，因为不只要照顾到他的生活、注意他的行为，也要关注到他的想法跟感受，而且他的行动力正在充电中，一天比一天更有力道，他表达意愿的方式也越来越强烈了。这时刻的父母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有三个不可以犯的态度啊，第一个不可以有的态度，就是一副以为孩子是你生的，所以你就以你很知道他的姿态来对待他，这是极大的错误。我以前也犯过，以为自己了解自己的小孩，因为自己生的嘛，我觉得即使孩子长到18、20岁都不可以这样想，说哎呀你是我生的，我都知道你了。 我也记得我专二的时候，我们的导师啊在班会上应该是很气我们，他很生气的用一个英国腔哦，就跟我们说，我大概不太会模仿英国腔，他说 I can know you、oh, 他说 I can read you like a book， 好，他说他可以呢知道我们就像在读一本书一样，他很知道我们的。那时候我们虽不敢言，但心里就会讲说 Really?I don't think so 小朋友是的，所以爸爸妈妈第一个你不要有那种觉得说我都知道你肚子里的蛔虫在想什么我都知道，这是一个。第二个不可以什么呢？不可以说不可以上瘾是什么意思呢？我先说明一下，在这个时期的宝宝他很好奇，他很开心，他会走路了，但是他一方面开始适应这个世界，另外一方面他对这个世界的环境很好奇，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好好玩哦。他要你陪他来冒险，满足他的好奇心。你可能因为手边忙着，或者是觉得他要去做危险的动作，摸危险的东西，所以你就可能很紧张，或大声跟他讲说不可以。然而每个孩子的气质是不同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有些小孩他会停止手上的动作，你一说他就停了。那有些小孩他可能就会一直哭哭哭哭哭到肺腑心肠都要吐出来了这样哦。那有些小孩呢他就说哦不要，然后就看起来很不在意的就走了。另外有些小孩呢他虽然停下手上的动作，但是他就不理你了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管他的反应是什么，我要告诉你，这是他的情绪三部曲。第一个，他吓到了；第二个，他觉得很羞愧；第三个，因为很羞愧就生气了。所以你一定要这个他生气之后，你一定要在事后你要跟他很多的说明，还要表达你对他的爱，这很重要哦。话题再回来爸爸妈妈的身上，就是不知道为何当宝宝在做一些危险动作的时候，爸爸妈妈情急之下还是会说不可以，然后久而久之不可以竟然成为这个时期家中父母说最多次的一句话。所以我要在这里跟爸爸妈妈说，不要说不可以，因为会上瘾哦。第三个爸爸妈妈要注意的就是不可以说你做不到的事，不管你觉得有没有效，父母很喜欢用吓阻的方式，比如说你再这样我就打你哦，可是你不会打他。你再不听话我叫虎姑婆来吃掉你哦，可是没有虎姑婆。或者你会说你这样爸爸妈妈就不爱你咯，你就是太爱他了。还有更扯的就是说你这样上帝就不喜欢你了。嘿，以上帝之名真的不可以。还有一种真的做不到你不要说，我数到三你再不来我就走了，其实你不会走。好多好多这样的威吓觉得有效，但很伤宝宝的心。我以前也犯过这样的错，所以爸爸妈妈要学习说你做得到的话。这时候你会不会说哈，这也不能说，那也不可以说，那要说什么呢？爸爸妈妈，养育孩子真的很需要创意，很需要说明，很需要问话的技巧，还有很需要从神来的大能大力，因为很需要耐心。所以我们要用问话来代替自以为知道。比如你不要说我都知道你要干嘛，你不要这样讲啊。你说宝宝，你要妈妈坐在你旁边吗？要妈妈抱你吗？全世界最棒的宝宝在哪里呀？第二个，用创意吸引宝宝的目光， 用说明代替不可以。比如说，宝宝来看这朵花好特别哦，或者是宝宝刚刚你爬到楼梯，然后如果摔下去的话会痛痛痛，好，你可能要表演一下，但是不要表演得很好笑，这样他就会觉得更有趣，又想去试试看了。第三个，真的真的很需要从神来的大能大力，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一次就可以了，宝宝就学会，不可能的。我在这里要跟你说，是以年做计算的，我们需要很大量的耐力，肌耐力爸爸妈妈都需要训练肌耐力，对不对这个灵魂的肌耐力也要训练。宝贝们从第二年开始接触了新的环境，也很好奇一切的人事物，不只看也很想摸，不只是摸也很想要自己试试看。他们的心情是又想要又紧张，然后又害怕，试着试着就迈入人生的第一个寻找自我的时期，也就是所谓的叛逆期。其实叛逆期就是开始有自己的想法，父母若觉得宝宝叛逆，可能只是因为他的意见跟你不一样，这时候父母的反应是很重要的。我知道你很爱你的孩子，但是你知道吗？你的反应、表达、反馈、口所说的话、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刺激他的反应，并会决定他是谁。你的反应会告诉他，他要如何回应，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无论如何，不管你知道或不知道，你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跟你的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创造了属于你们自己的共生关系了。当然希望是更多的正向的共生关系，也就是健康的共生关系了。还记得我说什么是共生关系呢？共生就是两个人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激与反应的行为成为一种习惯，而这习惯久而久之变成一种不用说都知道的模式。明明是两个人在互动，却看起来像是一个人一般的，这样的关系叫做共生。而我们最不想要的、最不希望发生的就是不健康的共生关系。不健康的共生关系是什么呢？是这样的，就是明明是两个人在互动，却像是一个人自导自演着刺激与反应的行为成为一种习惯。在这里我要说，不是有默契。为什么呢？因为两个人都很不舒服，甚至很痛苦的，但是在这个刺激与反应的轮回里面不得脱身。有可能你也没时间检视到底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我说不可以做的你也不知道有没有做，我说要有创意、要用问的、要有耐性，也没有再去多想。可能不健康的共生关系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日子就呼隆呼隆过去了，就形成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关系里面产生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它的名字叫做漠视。这种漠视的病毒所导致成为不健康的共生关系。那你要问了，漠视这个病毒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呢？如果按照它的学理定义来说，漠视是一种抽象的内在历程，透过沟通和行为去表达人们忽略或扭曲关于自己、他人或现实的事实。听不太懂吧？没有关系，我再说。 这个病毒啊，如果从生活的表象来看啊，我们如果已经得到了末世这个病毒，那你在生活中会觉得无价值感，不重视自己的感觉或想法，也不在意别人的感觉和想法，也常常会忽略一些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重大事件，似乎一切都不是那么重要。相反的，人如果得了末世这个病毒，甚至都会过度反应，一个眼神就觉得被轻看厌恶，一句话就觉得被糟蹋，一个举手会觉得被命令指挥，他凭什么这样对我？那种夸大自己的感觉或想法，锱铢必较在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所以末世这个病毒有几个很重要的表现。第一个，一切都和事实有很大的落差，看起来是事实但又不是事实，明明在讲一件很伤心的事却没有感觉。第二个，它会失焦，失去本来应该有的焦点。我举三个失焦的反应。第一种，举例有一个孩子哦，玩玩玩手夹到了，然后痛痛来找妈妈。妈妈正向的反应应该是说，脚到哪里？哪里痛痛？妈妈呼呼哦，妈妈爱你。然后对他又抱又揉的，直到他化体为笑。这就是正向的安抚，引到正向的共生。但是这里的妈妈，她可能会因为生气她不听话，刚刚就叫她不要去，她偏要去。所以当她夹到的时候，妈妈不是跟她呼呼，是跟她算账，说刚刚妈妈就叫你不要去，不要去，你偏要去，所以夹到了吧？这就是你不听话的结果，还哭，不听话还哭。这样的结果，就是孩子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是一个不重要的人，妈妈是不会爱我的，因为我不听话，妈妈很生气。第二种呢，就是孩子夹到手了，痛痛来找妈妈。可是妈妈呢已经这么忙了，所以妈妈就会说，你也帮帮忙，你自己要小心啊，你都长那么大了，难道你每次玩妈妈都要带你去看医生吗？当妈妈这样跟她说的时候，这孩子他得到的结论是，我是一个给妈妈找麻烦的人。第三种，就是孩子夹到手了，哭哭来找妈妈，妈妈就会给他呼呼秀秀，说乖不准哭哦，长大了不哭不哭。结果他就告诉自己说，哦，我不要有感觉。他长大以后就成为一个我不要有感觉的人。这三种都会让孩子们因着你的反应而失去了真正的焦点，这结果都是很悲惨的。所以我们刚刚有听到前面有两个，就是当我们得到这个末世的病毒的时候，我们会有几个重要的表现。一个是跟事实有很大的落差，对不对？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失焦，失焦我讲了三种的结果哦。那第三种就是这个有负向共生的孩子，或者负向共生的人，他说的话都是这样，就是你都是这样的，都我就知道你总是这样，你经常这样。要不然就是说啊，我没关系，我不重要啊，我不能，你不可能啊，事情就这样吧。末世的病毒在父母跟孩子的关系里产生了负向共生关系，你若不去察觉，你们就会环环相扣，一环接着一环，就越来越严重，到不可开交的局面，到最后你爆炸了，受不了了。 即使到了那样的局面，孩子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可是他的自信跟自我形象却在这个时期一点一滴的不断建构起来，不曾停歇。不晓得讲到这里听起来是不是有些难受。我知道我们都想当好爸爸好妈妈，但是不是我们想当就可以当的，因为好多都在我们的无意识里操弄着我们。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亲爱的朋友，另外一方面来说，只要我们想当好爸爸好妈妈，就一定可以当成的。如果我们想要突破，就一定可以突破的。即使无意识集体意识里面这样的操弄我们，因为保罗也说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今天我要讲到这里了，祝福你们，拜拜。当过世界除非